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好，我是姚燕乐当中的乐意。
各位好，我是姚燕乐当中的叶苏小燕。
哇，你们这么长篇，我是姚谦而已。
牧师就是率直，
最简单的介绍。对
对对，欢迎来到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夸经卷谈创造啊！这一次我们就单刀直入了，要说说诗歌书的雅歌怎么谈神的创造。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就很少读雅歌，
真的
很多情爱呀、啊，读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对吧？好像不大属灵。但其实雅歌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地位非常重要啊！哎，你们不要以为他谈男女之爱就没人敢读，其实按照犹太的传统啊，反而在会堂啊，就是很公开的场合哈，在重要的节期就会公开朗读啊这个特定的经卷。你们猜雅歌书的什么节日来读呢？公开朗读呢？
逾节，
逾越节。
哦，逾越节。
牧师不是猜的，凭他的知识。
他是知道，不是猜的。
当然要知道。
那为什么逾越节要配雅歌呢？
传统上呢，大概有两方面的解释的。第一呢，逾节呢是纪念神，很明显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很多犹太的拉比呢都把雅歌看成是神跟以色列之间的爱的对唱，所以也非常适合在纪念出埃及神拣选跟立约的逾越节来诵读的。
嗯，
这一点呢跟一些福音派学者的看法类似。
嗯，
他们认为呢，雅歌在文学跟历史的语境中，首先是赞美婚姻中男女之爱跟性关系的诗歌。
嗯，
但在整本圣经的启示脉络里呢，这样的婚姻之爱也指向神与他子民的爱啊，这个是典型的理解。
嗯，
在新约之下呢，尤其可以被看作基督与教会之爱的图像。
所以第一就是男女之爱，第二也指向基督和教会的爱。
嗯，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月节呢是在春天，而雅歌也是这卷书呢充满春天刚新的意象。
嗯，
跟月节所代表的新开始很相配。
嗯，
以上呢就为你简单的介绍了雅歌书的重要性。
嗯，
不过啊，听到这里呢，听友可能已经迫不及待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的主题谈创造啊，那究竟雅歌跟神的创造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到底有什么关系了？就来先看一下。其实呢，雅歌大量用了很多受造界的美来形容爱情呢，像是什么呢？花朵、山岭、田园、动物、季节的更替等等啊，值得我们留意的这些细节，你去思想其中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先看一下全卷书里出现的一些自然景物，再选取一段经文呢，看一下作者他怎么用受造物来比喻浪漫的爱情呢。那同时呢，雅歌也帮助我们认识在神的创造秩序里，爱情还有性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其实在神的创造秩序当中呢，爱情还有性呢，本来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来的。只是今天的世界呢，对这两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扭曲，很多的误解啊。我们实在需要回到圣经，
对，
重新去学习这两样神为人创造的礼物呢，其实在他所设立的秩序当中呢，原本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当然雅歌他不是唯一讲爱情跟性的经卷，我们还要把它跟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呢，耶稣关于婚姻的教导，还有新约书信的教导一同来读才行的，才能够呢全面的明白神在这方面的心意。但是呢，雅歌的特色呢，特别是从正面、喜乐、感性、美好四个角度呢，来帮助我们认识在神创造秩序里的爱情还有亲密的关系啊。
嗯。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好，我们先来看看雅各里有哪些自然的受造物啊。其实雅各的自然景象呢是非常丰富的，有植物啊、动物、地理啊、园圃等等。其中植物的意象是最密集的，你会看到很多的植物 是比喻爱情的芬芳啊，比喻生命力，比喻美丽啊。那我们举些例子，没可能全部都讲完哈。
好，
比如说书中提到多种的花卉哈，二章一节，例如说女子如沙仑的花，其实和合本就翻译作玫瑰哈，也可以说是野花，这很多争论。那总之呢就是花了哈。还有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么四章十四节呢就哇举出了许多和香料有关的植物，什么没药啊、乳香啊、番红花、肉桂啊，还有菖蒲一类的香草，还有各种沉香木，刚才讲的特别是跟香料有关的树木啊和香草。另外的树木就有苹果树、石榴园，还有石榴树，还有呢石榴开花，又提到棕树、葡萄树、无花果树，还有香柏木啊，刚才好像也讲过了，还有松木一类的贵重的木材。详细的章节呢请你看笔记，我就不每节都读了哈。还有也提到田野，这里可以提提包括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还有七章十一节。还有动物方面呢就有山羊和母羊，例如一章八节提到野生动物，还有母鹿、小鹿和羚羊，例如二章七节、九节、十七节都提到哈。还有狮子和豹子是四章八节，还有小狐狸二章十五节啊。寮内有多次提到，哎，最常提到你们知道是什么？
鸽子
啊，形容佳偶的眼睛。我现在看看小燕的眼睛，
像不像鸽子呢？
还有呢，除了表达佳偶的眼睛，鸽子也来表达一种温柔啊，例如你看一章十五节、二章十四节等等的经文。还有哎呦，台湾这么好的鸽子就它乌鸦，但原来这是也是好的，用乌鸦来比喻男子黑亮的头发哈，五章十一节。还有地理的景象方面呢，提到一些山，有什么山呢？黑门山、亚马拿山、士尼尔山啊，四章八节。还有谈到旷野，三章六节、八章五节。哎，最后了，雅各书多次提到园子和葡萄园，例如一章六节、二章十五节，还有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呢，就把女子比作关锁的园和封闭的泉源，园中的泉还有活水的井，那是用园圃和水源的意象来表达爱情的珍贵、专一、活力。
为什么啊雅各会充满这么多自然的意象呢？因为爱情和自然的生命是相连的。植物和动物象征爱情的生长、成熟和吸引力。在古代近东的爱情诗歌传统里呢，常常用自然界的景象比喻爱情。
所以雅各不是独创
的。所以呢雅各里的隐喻呢很丰富。例如在雅各里，葡萄园常常被用作隐喻女子的身体与爱情本身，也引申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爱情和身体都需要自己负责任的，好好看守与经营，
看守自己的葡萄园。
对，那么香料呢，刚刚说啊，是象征吸引力跟喜悦，山岭可以代表隔阂与追寻，动物就常常用来表达力量、轻快和活泼的生命力。现在呢，我们要从雅各四章一到十五节来看神创造的自然跟爱情的类比了。刚才呢，我们用归类的方式列出雅各里不少自然界受造物。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用这些自然受造物来歌颂，或者说比喻爱情跟性的美好。 有学者研究雅各的认为，雅各这一段四章一到十五节是整卷雅各写爱情跟性最浓烈、最细腻、最富象征的段落之一、
嗯、
啊，所以你跟我要特别注意这一段了。
嗯，
这段描写很能代表雅各的整体的面貌。
嗯，
啊，这段经文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颂唱的一段长篇赞美诗，以大量自然景象来描述女子的美丽、尊贵和独特。以下让我们详细看雅各四章一到十五节，作者怎么样把神的创造跟爱情和性连在一起来写。
嗯，
雅各四章一到十五节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四章一到七节，那个是良人赞美佳偶的五官身体。
嗯，
四章八节就特别提到良人邀请佳偶和他一起离开危险之地，
嗯，
进入爱的安全之所。
嗯，
最后呢，四章九到十五节重点是写到这个佳偶如关锁的园那样的纯洁、尊贵、专属跟芬芳。
嗯，
好，那么我们先来听第一段呢，是谈到这个良人怎么赞美他的佳偶，五官身体多么的美丽啊。
嗯，
四章一节到七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嗯、
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身，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港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个女人呢，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呢？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怎么会形容眼睛像鸽子，牙齿像羊群，然后那个脖子像什么高台，好，最后胸部像什么动物呢？
小鹿。
小鹿，这在我们今天的审美观实在难以理解。但是学者相信呢，一到七节跟古代近东的爱情赞美诗非常相似的，他们听就懂了、
嗯、
我们听就不懂啊、
嗯、
他们呢也会以大自然的景象来赞美女子的。
嗯，
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刚才说她的眼睛像鸽子什么意思呢？
嗯，
原来代表温柔、纯洁、专一啊。
嗯，
以后称赞你的老婆眼睛像鸽子就对了。
嗯，姚师母的眼睛像鸽子。
鸽子。
我告诉他。
好好，然后呢，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嗯、
其实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为从基列山下来。
嗯，
何修本的翻译呢更加的贴切。
这就是何修本的翻译。
对对对，它是形容你的头发很柔顺，流动黑亮啊。
嗯，
第二节刚剪完毛和洗净的一群母羊，听清楚，这个重点呢不是在羊身上，而是说它的洁白。
嗯，
佳偶的牙齿白洁整齐，
好像母羊一样。
对，可以拍那个牙膏广告了哈。第三节提到嘴跟唇，它用了石榴跟朱红色。
嗯，
因为石榴象征有活力嘛，有生命力、丰盛，还有非常的吸引的。另外，朱红象征美丽跟活力。
嗯，
来到第四节，他说就是乐意老师你说最奇怪的那个。
哇，这个不好。
对对，不好看。他说景象呢如大卫的高台。首先说这个新娘的景象呢修长挺拔的，
是挺拔高台。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姿态也是非常的端庄的、
嗯、
也可能寓意佳偶的人格。说到人格了，不是外表，人格的尊严跟力量，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觉得是不是他的脖子又粗
又
直呢？当然不是啊。好，来到第五节呢，就用了母鹿、小鹿作为比喻，为了突出佳偶的温柔、可爱还有生命力。因为这个鹿呢，原来在古近东文化里象征敏捷，因为跑得很快嘛，敏捷跟美丽。最后六到七节就表达了对 爱情的亲密渴望、
嗯、
也是表示出爱情当中的完全接纳了。
哇，真的见识到近东的文学哈、啊
嗯、
那第八节我谈谈，第八节是新郎对新娘的邀请啊。
嗯、
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马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里呢就讲到良人是很温柔的邀请新娘和他一起怎么样啊，离开那些危险的地方啊、
嗯、
就是离开黎巴嫩、亚马哪、士尼尔、黑门山，这些是高处嘛，啊，有危险的狮子洞、豹子山当然也有危险呢、啊、嗯，所以呢新郎是在呼唤新娘，哇，离开这些危险的境况啊，要怎么样，要来到与他同在，那是代表安全亲密。那结合上下文许多有关亲密甚至带有性爱意象的描写呢，许多解经家就认为这里可能的场景就是新郎在新婚或者洞房的时候邀请新娘进入更深刻的亲密关系、
嗯、
这个关系包括身体的亲密。那这一节呢又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新郎还是很温文和尊重新娘的，他不是命令，不是强迫，而是邀请。
嗯，
到了4:9-15呢，新娘再次赞美她的新娘。我们来读读经文哈。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皇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哇，这一段9-10呢、嗯、这里的香气象征这个新娘对新郎极大的吸引力，酒在聚会里常与喜乐相连
啊，真的是、啊、
表明带给他的欢愉、
嗯、
超过美酒所能带来的快乐。
嗯，
那么新郎被新娘深深吸引，心都被夺去了。哇、
嗯、
第11节，新郎说，哎，新娘嘴唇低密，舌下有蜜与奶。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蜜跟奶象征丰盛、甘甜跟祝福，
牛奶与蜜嘛。
对，这里新娘可能想说，新娘口中的言语，她的亲吻与亲密互动、
嗯、
对她而言犹如奶与蜜一般的香甜滋润、
嗯、
滋养。12节，这里提到三个比喻，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哎呀，需要一提的是，这里禁闭的井原文未必一定是指的井的，但不是在这里详细来交代细节。不管如何呢，在这里这三个表达都是要带出新娘的身体与爱情是专属的、受保护的，不是廉价随便付出的啊，这一点很重要、哦
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对，那么最后呢，4:13-14列出园中大量的香料、果树跟珍贵的树物、
嗯、
这一连串的描写一方面延续了园子的图画，表明这个园子里充满丰盛多样的美跟芬芳、
嗯、
另一方面也象征新娘对新郎有极大的吸引力、
嗯、
也为新郎带来生命力。
哇，就是新娘很吸引这个新郎、
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一段15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嗯、
从泥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嗯、
啊，新娘被比作泉源活水、
嗯、
说明她的爱情不是死气沉沉、
嗯、
而是源源不断能带来刚新跟滋润的活水、
嗯
啊、我们作为一个小节来想想，哎，雅各书这样的正面喜乐表达了爱情跟婚姻中的性爱、
嗯
啊、正好呼应了创世纪的创造了、
嗯、
原来神起初设立婚姻正正是要把这种彼此相爱互相吸引包括性在内的亲密关系 作为礼物。
北风兴起，南风吹来，两人啊，愿你来，我渴望园中一处香气，愿你心得满足。北风兴起，南风吹来，两人啊，求你来，因我属于你，你属我，你是我起初和最后的爱。天色已黑，风虽已大，我听见两人在轻声呼唤我，只因我转身而离去，我的国原荒凉。我要起来寻回所爱，再与你相遇，在我俩的园中，我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我，来献上承受的爱。
我们今天从雅歌谈创造，雅歌看神在创造时所设定的婚姻还有性的秩序。
嗯，现在来看看，
刚才我们读的几节经文呢，雅歌四章一节到十五节里头呢，我们见到园子、泉源、树木、花朵、动物，真的是一幅大自然的图画。
嗯，
图画当中呢，尤其常常会提到园子的，很自然就让我们想起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园子在哪里呢？一定联想到创世纪的伊甸园
呀。
对，
神在创世之初就为人预备了伊甸园、
嗯、
不但有各样美丽的受造物，更重要的是有男人跟女人的、
嗯、
是有神照着他形象所造的男人跟女人的。
是、
嗯、那么在这个园子里头呢，男人跟女人一方面当然享受着神同在的喜乐，很开心的、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谐的享受彼此的同在还有合一、啊、
嗯，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对这个呢就清楚的记载，经文怎么说呢？
嗯，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嗯，
这是神创造婚姻的本意啊，在当中包括着成为一体的亲密关系，包括性关系的合一啊。
对，
换句话来说，其实在神起初的设计里头呢，理想的男女婚姻关系里是有爱的也有性的、
嗯、
这一切呢都不是羞耻的、
嗯、
而是神送给人类的礼物。
嗯，
夫妻成为一体也意味着这个男人他要离开父母了、
嗯、
而且他要单单的忠于他的妻子、
嗯、
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设定的婚姻秩序。
对，
所以呢，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下，神把性它是放在婚姻关系之内的、
嗯、
而雅歌正是在这个大图画之下，以诗歌的语言生动又美丽的去铺陈神对婚姻所定的秩序。
嗯，
雅歌向我们展示了在神所设立的婚约关系当中呢，爱与性都是尊贵的，都是纯洁的，都是蒙神喜悦的。
对，
特别在第八章七节提醒我们，经文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
嗯，
这节经文呢绝对能够应用到今天的社会、
嗯、
就是当这段婚姻或者爱情它竟然被当成可以用什么金钱去衡量呢，交易的东西呢，就与雅歌所描绘的真诚挚爱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
对对对，所以反面来讲，其实雅歌也提醒我们，对性的渴望必须要有节制啊、
嗯、
有智慧处理。
是
四章十二节说，哎，很重要啊，三个封闭啊，跟封闭有关，心腹是关锁
的
园，禁闭的井，
封闭的
泉源。那这个图像呢、
啊、
描写的是心腹那种专一纯洁，他的爱他的身体不是随便向任何人敞开的、
嗯、
而是 被保护、被封闭，为他的良人存留的。那配合整本圣经哈，不光是雅各对性伦理的教导呢，我们可以看见性是需要界限啊，而神所设立的婚姻正是性被保存与享受一个安全的框架。不过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诱惑引诱神的儿女未婚性行为啊、婚外情等等，破坏了这个创造之初神已经设立应该被人尊重的那个婚姻的制度啊。另外在雅各有一点很有趣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神所设定的婚姻和性的秩序呢，跟时间原来是有关系。全书三次出现同一句叮咛哈，二章七节、三章五节、八章四节，
对，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句话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提醒人在爱情中要尊重对方的意愿，要等待对方，像四章十六节的佳偶自愿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包括了对时机啊，发生性关系的时机或者是亲密关系的一种的尊重，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粗暴地唤醒爱情与情欲。那么有学者就指出，这句话同时显出神所创造的爱情与性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力量，如果不顺服在神合宜的时候还有安排当中，在不恰当不适合的时机被唤醒，往往会带来伤害的。
总结来说呢，雅各一方面他让我们看见神在创造时他所设立的婚姻跟性的秩序本是美好尊贵值得珍惜的，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呢，要在对的关系、对的界限、对的时间里去享用神这份礼物。那么婚姻与性才真能成为祝福而不是捆绑。
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北风呢兴起，南风呢吹来，吹在我的园内，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雅歌以诗歌的语言生动美丽地铺陈神为婚姻和性关系所定的美好秩序。
雅歌指出神所设定的婚姻与性是尊贵美好需要被尊重的礼物。
愿我们一起追求活出神的创造秩序，
一起守护
圣洁的婚姻。
最后呢，我们也要说说雅各是预表的神人之爱跟创造的关系。神所设立的其中一个创造秩序呢，就是人可以与神亲密的同住。哇，这一点很重要。犹太人逾节朗读雅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拯救之恩典，要持续追求顺服神的诫命，追求神的临在。今天我们每一位啊，因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且可以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对神的口误能持续像雅各佳偶恋慕良人那样浓烈吗？
那雅各是最后一节呢，就有这么一句，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我们能不能真心对神说出这样的话呢？这是给千燕乐的反思题，也是给你的一个思考题。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探讨雅各书里有关创造的经文，一同的追求明白神在创造你的心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